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原来的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呢，因为在七八月的期去参加金石奖的一个评审，所以呢在七八月的期间有几次将由我来为大家来服务。那我们这个节目呢过去长期以来都是提供房地产一些相关的资讯或是市场上的第一手的讯息，但是呢今天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我们从生活的美学给大家介绍一些艺术的展览在大家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呢，能够陶冶身心灵那我们今天呢介绍的是由10亿多媒体来策展的这个在大都会的名作展。那这个名作展是由这个10亿多媒体来策展。那我们就介绍今天的这个主角，就是10亿多媒体的林怡标总经理。林总你好。
你好，学姐好。打个广告啊，对，我是政大 EMBA 的学长。
对啊，这个林总是我政大 EMBA 的学长那我们知道这个大都会的名作展，其实在这次来讲，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我们知道大都会博物馆是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三大博物馆，一个是法国巴黎的罗浮宫，然后还有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那大都会博物馆这一次就是透过十一多媒体这边提供了一些非常珍贵的世界的名画来台湾，来台北的故宫然后让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见面那这个展览的策展的一些缘由，可不可以请林总经理这边帮我们简单做个介绍？
好，这个其实知道就是说，像一般过去我们那么多年来在台湾其实有很多各大博物馆的特展到台湾来。当然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看过，像往前推大概2017年的时候有大英博物馆的木乃伊的展览，
对，
在故宫，
对，
然后那一年也有奥赛30周年的特展好，那再往前还有罗浮宫的展览所以其实很多国际大馆其实都有到台湾办展的经验唯独大都会大都会是三大之一当然有时候讲四大，那当然四大或五大可能就又会把台北故宫放到里面去那大都会其实是一直我们很期待能够争取邀请他到台湾来的一个大馆因为他的实在非常丰富所以我大概在2年前其实很有趣就是我在2年前呢竟然收到一封我不认识的 message 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他可以帮忙 介绍大英啊都会博物馆的一个特展到台湾来，问我有没有兴趣。
嗯，
那通常我们接到这种，一定会觉得说、完全不认识，然后、
是不是真的？
对，或是诈骗集团、会有这种想法。那不过当然，我们就进一步的再跟他慢慢的去接触。哎，后来发现其实是真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可以到亚洲来。
嗯，
所以我们就很积极的去争取。那事实上，其实可能也有很多听众会觉得说，哎，那为什么这不是馆际交流？怎么不是故宫去跟大都会谈？
对，
为什么会是透过十亿多媒体去谈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展？
对，
那这部分大概可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其实过去曾经故宫跟大都会是有馆际交流的。
嗯，
好，这个可以往前到1961年，
嗯，
1996年，其实有连续有两次的这种所谓的叫做馆际交流展览、所以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台北故宫的文物到大都会去展完之后，其实大都会应该要还一个展览，
回展的意思就对了。
对，但是因为随着这个时间过去，然后呢，每个馆的馆长啊、院长换人了，就这个事情好像
有变动，
对，也就没有继续，
没有延续下去，
对，没有延续下去。对，所以这次也特别，就刚好我们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馆的这个关系重新把它跟起来。
嗯，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特殊的缘分。
嗯，那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说，哎，其实台湾在举办这种策展的单位还蛮多的。那这个对方能够找到十亿多媒体，也是蛮特别的、
对，因为台湾其实真正有在做国际展哈，这种我说的是这种艺术类的展览，
嗯，
大概就是十亿多媒体，我们的同业哈、就是联合报系的联合数位文创、这两家公司过去做的比较多。
嗯，
好，那当然因为我们做的比较多，所以呢我们累积的比较多的所谓的国际的这种大展的策展经验。
嗯，
否则以大都会来讲，就是他也不认识十亿多媒体，好，那他怎么会把一个这么重要的案子交给十亿多媒体？
对
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容易的，就是这个单位能够主动找到十亿多媒体来办这个展览，而且这个展览的规模很大哦。
是。
那我知道说这一次总共有81幅的画作，然后有31位这个非常知名的画家哦的一个作品，非常的精彩哦。那我们就想请问一下说这一次的一个展览一个规划跟之前类似这样的一个画展的规划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好，因为一般这种展览当然所谓的大概都是所谓的这些国际馆的国外巡展的计划，
嗯，
也就是说他们当然可能都已经配置了策展人，
嗯，
然后展览的内容清单大致上都已经有
固定的
有一些想法，对，
嗯，
那通常这种方式，当然他来的时候，因为他有巡，也许他有巡回2站、3站的一个计划。那例如说，我今天到了台北，那也许他就会以亚洲啊为一个范围，然后去做巡展。
嗯，
因为你如果说一站在台北，然后突然一站又跑到什么澳洲，那这距离很遥远哈。
嗯，
那当然就是说，可能对于所谓的策展的成本相对的可能就会比较高一些，
嗯，
所以一般他们大概例如说会有一个亚洲巡展，
嗯，
2个城市或3个城市，
嗯，
那像这次大都会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的状况，就是它已经有策展人策好这个主大致上的主题，然后他计划到亚洲来巡展哈，然后由十亿多媒体把这两站哈，因为只有两站，
嗯，
我们就把这两站签下来，所以也就第一站就在台北，
嗯，
我们展到10月12号结束之后，
嗯，
卸展之后马上再移到首尔，所以未来第二站会在首尔的国立中央博物馆。
哦，
那对这样的一个展览，其实我们真正你说我们要去调动那个展品的清单其实不是太容易，嗯，但是一般策展人也会接受我们在有一些的请求哈，因为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当然是期望说能够在可以再借到更多好的作品来，
嗯，
或是更精彩的作品来，
就是名画，
对对对，
更多的名画可以来台湾。
你也不可能说啊，我全部都要名画，或者说我不管这个所谓的策展的论述，然后我高兴怎么调就怎么调，
对，
好，因为这样有某种情况是对策展人不大尊重，
就是双方沟通一下，看
对对对
希望让台湾的民众能够看到什么样的作品，那对方也会去考量说，
是是是，
其实我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作品，
对
双方能够达到一个，
对，因为对，对我们来讲，对十亿来讲，我们毕竟是一个民间的企业，
对，
那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票房嘛，
嗯，
好，所以就是我们在整个在所谓的专业艺术专业跟商业之间必须要去平衡，
嗯嗯，
好，因为那话说回来就是说， 你有这样的清单，你要跟故宫合作，你也是要经过故宫的比较严格的审查。
是，
对，那这个审查当然他们就会邀集所谓的故宫院内或院外的一些专家学者来评估这一套作品具不具备到
故宫
去
展览的条件，对不对？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特别，就是能够在故宫办展览，尤其是外部的展览，不是故宫本身接洽的展览，其实这个机会应该是非常难的。
其实是不容易。那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像石已经跟故宫已经有一二十年的合作关系了，那可能很多听众也不大了解，说那为什么故宫自己不撤呢？
嗯，
好，那话说回来，那当然就是这个就是。每个博物馆的政策跟它的预算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以大都会这种展览，因为它的所谓的各方面借展成本、运输、保险等等这些费用，其实非常非常的高。那一般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些所谓的公家的公立的博物馆、美术馆们，比较没有这么高的预算去做这些事情，
比较难负担这些，
对，所以就得要去跟
保险费用，
对。得要跟民间来一起来合作，
嗯，
所以就是说民间来投资，好，就是这大量的这个所谓的策展的成本由民间来投资，然后未来在票房上面看怎么分润，
嗯，
事实上这样的模式在日本也是一样，
嗯，
好，所以各位如果说有常常到东京去看展的话，东京任何一个时间都有很多特展，
嗯，
那大家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就是主办单位上面一定几乎哈九成以上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媒体挂在上面，
是，
所以他们媒体跟博物馆合作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它比我们更早，
嗯，
所以某种情况我们可以说我们是有点学习日本这样一个合作模式，嗯，对。
所以这样的合作模式如果进行的话，可能之后长期都可以考虑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对，
嗯，那我觉得这次的展览很特别，就是说它并不是单以某一个派流或者是某一个画家的这个产品的作品为主，而是用一个主题区分的方式哈，这次区分了五个大主题嘛，一些身体姿态啊，或者是水岸风光啊，或者是一些从乡村到城市等等哦，它区分了五个主题来介绍这一些画作，也就等于说我们在同一个主题里面可以看到不同style。不同年代的画家，包括从印象派到后印象派到新印象派到现代主义，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同一个主题里面不同画家的一些画风跟变革。那林总经理，您觉得这样子一个这个切分的方式，或是这样子一个策展的规划，在我们台湾的这种画展里面，是不是比较特别的一种方式？
好，我们过去。应该是说这一二十年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国际大展啊，其实比较容易围绕在一个主题，就是印象派。
对，
好，那大家可能也会批评说，为什么
老是在看印象派？
但是我必须要这样讲，就说例如说，大家都会在策划这次的特展巡回，还没确定到台来之前，其实你看他策划的主题还是以印象派为主啊。
嗯，
那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全球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特展的形式，印象派还是比较主流的，或者说比较让所谓的观接受的，好，所以他在主题上面的设定上就是这个样子的方向。
嗯，
那这次的展品其实也很特别，就是说它其实主要是从有一个雷曼基金会捐赠给大都会的藏品里面去挑选出来的。
哎，这个就是我们印象中那个雷曼吗？
啊，
是那个银行家的雷曼，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雷曼兄弟哈。那你看他们很特别，就当时雷曼基金会呢把2700多件的作品整个捐给大都会，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对，很巨大的一个捐赠，所以对大都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如果大家如果有机会到纽约大都会的话，它其实是一进大门往右边走到底，它其实是有一个雷曼厅的，也就是说在雷曼厅里面他们一直不断的去展示这个所谓的他们捐赠这2000多件的作品，所以过去这些作品其实也很难离开大都会，所以这次大概是很特别的，就是大量的雷曼捐赠的这些作品，然后挑了这么多件，当然有搭配其他藏家的捐赠，
对，
总共有81件作品到台湾来，
嗯，
那这次的这个数量也是我知道的，就是历年来这么多的 国际特展里面件数最多的一次。
OK， 对，所以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珍贵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那下一段我们再请林总经理帮我们介绍后面更精彩的分享。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保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组，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十亿多媒体的总经理林一彪林总哦。那林总，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其实这一次这个大都会博物馆的名作展能够在故宫展览，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哦。
对。
而且您刚刚提到说，其实在两年前就开始规划这个大展了。那对，就是说在这个策展的过程里面，在您这个二十多年来的一个举办或者策展的经验来说，那这一次的这个展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哦，对，这次真的是
有什么辛酸史？
对，这一次真的是特别的辛苦。因为那个这个学姐，我问你哈，就是你知不知道？就是说，当我两年前有个机会可以把大都会带到台湾来，我首先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要在哪里展？
对，对对，
展出，包括说他作品的量，然后这个展馆的地位、定位等等。
没错，没错。就也就是说，我必须要有一个馆，而且这个馆的条件是符合大都会的要求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大都会是大馆，所以他在所谓的巡展的时候呢，他也会挑选跟他有点门当户对吧，我这样讲可能大家就是他一定有这种所谓的对等这样的一个考量，所以我拿出来的场地一定是必须要符合他的要求的，
对，
包括恒温恒湿等等。
嗯，
但因为十亿毕竟我们只是一家策展公司，我们手上并没有场地，我们没有博物馆美术馆，我们不像这个台南奇美博物馆这么好他们自己本身有很标准的这些场馆。那所以因此我就必须要拿到场地跟档期。但是如果以台北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符合的也没有太多的馆啊，一个当然是过去大家比较熟悉的、比较常在做国际特展的，一个当然是台北故宫、另外一个是南海路的国立历史博物馆。
国立历史博物馆。
对，那也许有些听众觉得，北美馆不是也可以吗？或是刚盖好的富邦美术馆，虽然是私人，但是它也是算是标准的美术馆的规格。好，那在这里面呢，就是北美馆他们有他们自己策展的政策，所以他们比较少跟我们这样的策展公司合作。那富邦美术馆在两年前，它其实那时候它也没完全盖好。好，那重点是我们在两年前在谈的时候呢，故宫跟史博也在整修。
哦，
对，
所以很多不确定因素，
很多不确定。那很多不确定呢，就是当我不确定是去哪个馆，而这个馆是符合大都会条件的时候，其实我跟大都会合约就没有办法签下来。对，那所以因此，当你没办法签下来的时候呢，这个事情有可能随时就会
有变数，
就会有变数。对，所以大家可能不知，就是你看到我们在两年多前谈，一直到今年六月开展，其实我们跟大都会合约是在今年三月才签。
哇，
对，所以我可以说这两年下来，其实我的心都浮在半空中，因为你一旦没有确认，当然有可能大都会觉得说，那你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此他就放弃了到台北来展出的这样的可能性。再加上因为我们签了两站，我刚刚有讲我们签了两站，所以首尔这一站其实也是十亿去跟首尔的策展公司跟这些合作，
背负的责任更大。
然后呢，首尔谈的也不是很顺利，所以就是一切很多的问题刚好都交杂在一起，所以就是我们在谈判的过程里面，其实花了很多的力气在这方面的解决，然后花了那么多的力气，所以其实这次能够顺利开展，对我来讲，我是觉得蛮感动的，
是啊，心里快大石头，
真的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说真的，我们就是身为一个民众，然后就是去博物馆、去故宫、就是、其他展览馆，我们去看一个展，就是觉得就是看到它有一些宣传，然后觉得这个展不错，有兴趣就进去看，我们很难体会到说在一个策展的过程中其实是有很多的辛苦，
没错，
包括说它能不能成，那包括可能有一些也是没有谈成的，但是中间的一些过程其实真的是非常辛苦。
其实没有谈成的太多
太多了，
对，太多那个我们当然也就没办法一一去说明但是就是说我们可以相对，其实我们也理解，像大都会他今天这八十几件作品，当然因为大都会不喜欢我们谈那个 保险金额、啊嗯、但是各位你可以想想看，就是说他一定保证是超过百亿以上，这么多的等于对他们来讲那么重要的产品要借到一个这么远的地方，他当然必须要确保你整个的这个所谓的策展的过程、每一个环节都是不能出任何的差错的。
对，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当然是会很好奇啦，
对对对，
这个保险、
然后刚好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然最后我们这个场地就决定在台北故宫的第二展览馆、那这个展览馆呢修了5-6年、好，然后它是一个全新的展馆、那这个你全新的展馆你必须要符合它的这个整个例如说温湿度控制啊各方面的条件的时候，其实它就有很多的变数嘛、对，因为你新的馆盖好之后它必须要静置，然后呢它可能要跑2个月的数字、告诉大都会就是说这个场地是符合要求、所以它在上面其实大都会是一点都不含糊的、对，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即使签了约我们还是很担心，为什么？因为万一场地真的出了问题的时候，各位不要想说啊，那反正没有关系，这个差一点点，他可能他就真的不来了，
因为他每一个作品都是唯一的，
都是唯一的
、所以他对这个场馆的条件的要求一定是非常严格。哎，那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啊，好听起来很煎熬哎，就是你看这个。故宫这个馆刚好它也在整修，然后它整修的状况就是不是十一自己能够控制的、所以这些条件叠加在一起，然后我们在今年6月还能够看到这个展，真的是很幸运了。
对，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的是说，好，今年是台北故宫100周年、对，所以可以100周年、对，然后可以把故宫跟大都会的这个关系重新连接起来、这是很特别的意义。
而且就是林总你刚刚提到说其实故宫跟大都会之间过去是有一些交流的，只是因为馆长的更换之后可能没有延续下去、那等于说这一次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又能够把故宫跟大都会的一个关系能够再延续下来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我看在台北刚好有三个展，然后分别也都是以印象派为主题哦，一个是在威廉透纳在中正纪念堂，还有一个是伍斯特美术馆的在富邦美术馆，还有故宫，这一次的印象派到现代主义哦。那可不可以请林总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台北这三个一样都是印象派为主题的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是，其实今年这个整个暑假台北很艺术哈、就是刚好有三档国际的特展都在台北同时在展开，那当然每一个风格都不一样
、
对，那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就是其实都去看一下，尤其像我们大都会的展览跟中正纪念堂的这个透纳的展览其实是有联票的，所以大家可以买比较优惠的票价去看。那威廉透纳这个展览当然是从英国泰德美术馆借展出来，据我所了解，但我也去看过了，就是他的作品是非常丰富，就是透纳很多重要的作品上百件都到台北来，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策展。好，那大家可能对他不熟悉，但是我觉得他的作品在英国其实是很重要的艺术家，但是他后期也影响到很多印象派。
对，
那富邦美术馆这一档呢，刚好大都会哈、这次的印象派的艺术家里面刚好就缺了莫内，对，也就缺了莫内，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看莫内的这个作品的话呢，刚好这次富邦美术馆呢就有一张非常精彩的莫内的作品，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绕一下。
所以我觉得台北的观众非常幸运哦，就是刚好在台北可以看到三个不同的在印象派里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大师的一个作品哦，真是非常的难得。那其实在这次故宫的展览里面，我觉得它跟其他两馆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用分区的方式啊，分五大区的方式去介绍在不同的主题碰的画家，在不同的年代其实他们有一些不同的表现的手法。那我觉得它这个用时间流等于是把它串起来了，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从印象派到后印象派，可能就是塞尚这个画家，他可能你觉得这个印象派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或者是不能够去展现这个画的一些想法可能他就是 印象派可能从过去最早的十七世纪的学院派的风格开始，学院派当然就是画得非常的精致细致，然后到印象派，然后到后印象派的时候慢慢开始有一些画家的想法，不再是以写实写生为主，然后后来又延伸到新印象派，他们用一些比较科学的方式去做一些光点跟光学的透视的一些结合，让这个流派又能够延续一阵子，然后再到野兽派啊，或者是其他的主义等等，就是这样子延续下来，在同一个展里面可以看到不同的流派的画家的一个画法，或者是对同一个主题的展现，尤其到后来已经是在呈现每一个画集的个性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很有意思，就是跟就是刚刚林总经讲到都是针对某一个主题或是某一个流派，其实这样的做法是蛮不一样的。那我不知道说在观众的部分，去故宫看这个展的观众的部分，对这样子的一个规划或是他们现场的反应是如何？
好，刚刚那个各位听众的话可能有没有留意到，那个主持人其实介绍起来非常专业哈，我们偷偷透露一下，他也是我们这次大都会特展的导览的志工，
非常荣幸，非常荣幸。
对对对，所以有经过专业的训练，讲出来就不一样。
有一点概念，有一点概念。
对，所以待会呢，也可以帮，也请你可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一些重要的作品。但事实上，其实这次刚主持人提到这个，像以塞尚来讲哈，其实塞尚有一件作品《沐浴者》，像我也特别讲，《沐浴者》这个其实原本不在我们这次的展览清单里面的，
是，
对，那这个也是我们当时去争取来的，因为我们认为塞尚《沐浴者》这个戏，因为《沐浴者》他画了十几张，那这个系列对塞尚来讲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特别跟他说，因为刚好有一个主题也有一个所谓的肖像与人物，
对，
身体姿态啊，对，所以就这个部分也请他加进来，后来他们也有接受，对，所以就是说这些作品里面，但对我们来讲，其实我刚刚有特别去强调，我们在整个展览的内容上面必须要兼顾到所谓的我们在行销方面怎么样好去做宣传，好，那可以让大家比较熟悉，否则因为你也知道，就是说其实你要让平常不进美术馆博物馆的人进到博物馆美术馆，其实你总是要有一些亮点可以吸引他们进来，
对，就是至少他去看一画，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在这里，那当然就是对大都会来讲，他认为每一件作品都是非常的精彩的，所以就是说他们在整个选择上面，当然在几个艺术家包括大家熟悉的就是大家认识的这些艺术家，包括像梵谷、高更、塞尚、雷诺瓦、马蒂斯、豆家、然后毕沙罗、西西里，这些非常非常大家耳熟能详的艺术家，其实都有作品
参展，
对对对，所以都是一时之选，所以我觉得是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安排的过程里面，大家来也不用担心说啊，那我万一我看不懂怎么办？事实上，我们在现场也会有所谓的语音导览可以租借，或是我们在固定时间也会有像好像主持人这种专业的这个有热忱的
有热忱有热情
导览职工可以来帮我们，
非常荣幸可以
参与帮大家做导览，对。
那我在周间，其实周六跟当然不用说，周六日其实那个展馆虽然很大，但是。这个真的是摩肩擦踵，真的在看展览的时候就人非常的多，
应该还好，没有到这，对，我们现在大概是这样子，就是平常日目前大概就是1000多人，假日的话接近3000人，所以还不算那个过去的一些大展的高峰，因为过去大展高峰有时候可能曾经有进来一天进来5000-6000人的，
哇，
对，
但是我觉得这次会让我觉得这个就是来看展的人比较多，然后现场的人真的是非常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一次的同一个主题里面的流派比较多，所以就是导览在解说的时候其实是要比较了解他的一些脉络跟一些组合，要怎么样去跟现场观众介绍，所以现场观众其实想要听导览或者是想要听语音导览，其实这个的意愿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一团一团带的时候，这个 这个规模是庞大的，
规模很庞大。
对，所以我们在移动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说，哎，其实真的是大家非常的有意愿想要来好好听这个解说。哎，在这个主题之下，不同的流派他们怎么样去呈现，然后甚至是有一些话他可能还有上下传承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哎，这个有受到，比如说像高更的话，他可能就有受到日本的一些的影响。那浮世绘的版画刚好在刚好在台北，好像最近
有一个
松烟
有
一个
浮世绘的一个投影展，
对，有送到浮世绘的展览，
然后顾南一生机
也有真机，非常的珍贵哈。
是是，
所以它这些都有一些影响，所以观众想要更多了解的意愿就比较多。
对，对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来的民众跟观众来参展真的是非常多。
对，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下一段再请林一彪林总经理来我们做更精彩的分享。
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声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
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回到日光大道，今天我们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十一公美特的林怡彪林总经理哦。那这次的故宫的展览呢，的展期哦，是从六月
十四号到
十月十号，
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
早上九点到下午5点，
而且没有周休，
没有周休，
对，每天都有。对，
那这进场时间大概是几点？
好，这个呢，我之前特别我在脸书上有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假日大家都会觉得说人潮怕太多，对不对？
对。
但是台湾观众有一个习惯哈，不是只有大都会，就是只要你觉得说那个是排队人潮非常多的，那大家就可以挑一个时间点，就是什么闭展前的大概一个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好，你就可以进去看，因为那个时候是人潮最少的时候。
最少的时候，哎，其实那个展一个展这样认真看下来，其实也差不多要一个。
像你喜欢的，你一次你看一定看不过瘾啊，
对，
一定可能再去第二次、第三次的。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很特别是。就像好的电影一样，你也是会看一次、看两次，而且你每次都能够看到不同的细节啊。那也许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听导览之工去介绍这些画作的过去的一些历史啊，或者是它一些特色等等。那第二次可能自己去看的时候，针对个人喜欢的作品，其实是可以再去看一些更细的细节。
没错
，跟看两次、看三次，其实都是非常值得的。
像我在这一些作品里面，我特别。最喜欢有一张，我不知道你对那张怎么样？就一张毕沙罗，他画那个
某马特大道，
那张是我最爱，而且我后来发现我很多好朋友都喜欢那一件作品，对，所以我每次最近如果有到故宫去哈，那一件我一定再去看一眼，再看一眼，对，要百看不厌，
对，而且那一张就是用一个笔触的感觉，他画出了那种巴黎的冬天那种冷冽的感觉，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对我来讲很特别，就是因为我。欧洲呢，我巴黎我去过最多次，我大概去了一二十次，但是我去是因为公务的关系，但是我看到那件作品就特别可以感受到，因为你对那个巴黎的连结，然后你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冬天，然后你好像坐在巴黎的街道，你可以闻得到那个巴黎的那种味道，那个街道的味道跟那种温度的感觉，我觉得特别的
它呈现的非常真实，对不对？而且我知道就是毕沙罗在画这一幅蒙马特大道，其实他是画了十几幅，
他已经是晚期，对，比较晚的，
他们其实其实我也这次的因缘际会接触到这些画作，去了解一些历史之后才知道说，其实每一幅画很多画家都是画了很多幅，
对对 对，
就像雷诺瓦的弹钢琴的少女，其实他也是画了
至少有六张，
对，有六张，然后有不同，因为他在不同的时期画，所以他有不同的心境，有不同的光影跟呈现。
所以你有看过他的奥赛的收藏的那一张吗？上次在奥赛三十周年的时候，其实他有到
是不同
的故宫去展，
是不同，
大家就觉得似曾相识，好像看过，但事实上其实它是两件不同的，对，所以您如果仔细去比对的话，其实它在不管它在所谓的色彩、
光影，
它们的姿态上面其实是
有一点些微的不一样。
对，那很有趣的是说，这两个馆呢都认为他们那一张最好，
是最好的，
是，
其实每一张都很好，每一张都是稀世的珍品哦。那十一多媒体这边呢，林怡彪总经理。那其实在这些画作里面，我说真的，如果对一个民众可能平常对于画不是那么的时常关注，或者是说他没有一些美术的根基的话，其实他比较难去分辨说他是不是真品。那我相信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很多也是想要做一些画作的一些收藏等等，那可不可以请林总经理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通常怎么样去分辨它是不是真品？
其实这个当然有专业了哈，我不敢在这边讲说我们怎么去分辨，但我只是说就所谓例如说我们做所谓国际特展来的这些作品， 即使到现在哈、嗯，还是很多人都说你们那个不会是真的，你们那个是复制的哈。
嗯，
但是我请大家就是以后可以去留意一个部分说，说因为主办单位很重要，对不对？嗯、
对。
所以呢，你去看一下大都会哈，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大都会博物馆这次的名作展的特展的主办单位是谁。
嗯，
好、哦，那你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实益多媒体，因为我们毕竟就是一家民间的企业，但主办单位上面挂的是台北故宫、国立故宫博物院跟大都会博物馆、嗯、所以你看，你想想看，这两个大馆怎么可能挂在主办单位上面，然后借来的东西是复制品的？
嗯嗯，
啊、
嗯
哦，这是一个可以考，可以大家可以去稍微去检视的一个部分、嗯。第二个就是这次的保险金额。好、哦、是非常巨大的，
嗯，
那保险公司不可能去保一个所谓的复制品，
嗯，
好、哦，这个是基本上这个在商业场上是不大可能的、哦嗯，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检视它是不是真机的，就我所谓的你去看特展的时候，
嗯，
好、哦，但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检视它。
了解。
那至于就是你在外面一般拍卖市场，或是说。今天谁说有一张莫内有一张梵谷，然后你要去检视它是不是真迹，那当然这个是要找专业的、嗯嗯、
非常要找更专业的来判定哦、
嗯。
好，那我们知道说诶、其实十亿多媒体这么多年来对于引进国际的一些非常知名的一个展览的内容其实是不遗余力哦。那我们觉得其实在推广不管是美学也好，或是一些看展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也好，我想林总这边应该有很多的想法跟心得、哦
嗯、
那是不是也要跟我们大家来做一个宣导一下？
对，因为过去我的背景了哈、嗯，因为我过去我曾经在联合报系工作20年、
嗯，
然后在中时报系工作了11年，
嗯嗯，
那现在十一是一家独立的一个策展公司，
嗯，
但是我们在过去我们在这两大媒体里面，其实做了那么很多的一些国际的大展，
嗯，
包括你看像早期我们在2000年在联合报系的时候做过马用的特展，
嗯，
那次有105万人来看展览、嗯。后来2008年的时候做过米勒的画展，
嗯，
好，然后后来在十亿的时候呢，我们做过奥赛30周年特展、嗯、大英博物馆的特展、罗、嗯、浮宫的特展。
嗯，
好，所以各式各样的特展都非常非常多。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还有做过一个那个建筑大师那个扎哈迪。
扎哈迪的，对。
还有西班牙的高地。
对，高地的展览。
对对 对, 對，这些展览。
对，所以其实我们早期办展并不是完全用商业角度在看这个事情。
是。
好，因为早期其实像平面媒体其实是很赚钱的。
是。
好，所以当时我们的版要我们做这些展览基本上都不是以赚钱为出发点。
嗯嗯、
那但慢慢就影响我们的一个我们的想法，对我们的想法就会这个样。一直即使到我们到现在十亿是一家独立的公司，我们必须自给自足嘛。
嗯嗯。
但是我们常常还是那种所谓的希望能够把国际的好的展览带到台湾来、嗯，那个心是没有改变的。
嗯、我觉得那真的要很有热忱哦，因为真的不是每一个展都是就是观众这么有兴趣的。
对，各位你想想看，就是说像大都会这样的展览、嗯，如果不是我们把它带进来，那各位要飞至少16个小时到纽约。
是，而且比如说还有之前有引进过草间弥生，
对，
像这样的展，你通常要去日本，而且要碰到他们的档期才看得到，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其实在台湾美学的推广这边，我真的是觉得要更加的积极。
所以我们当然也很期待大家多支持，
嗯，
好像十亿这样的公司能够办这些好的展览，
嗯，
那怎么呢？其实你只要买啊、
嗯
哦、一张票才几百块、嗯，你就是支持我们，好、哦、让我们可以继续能够策好的展览。
嗯，而且我真的是非常建议一个展的很值得多去看几次哦。比如说，故宫的门票就是没有打折的话，一张是。
我们特展这次是500块，
一张是500块、
啊。对 对,
對。那你看你500块，就算你去看过2次好了，那个钱也不过1000块。但是你如果要飞美国纽约去看一下，哇，那个费用
成本就
差很多了、喔。所以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看，而且就是在整个策展的过程其实是很艰辛的哦、喔嗯。我们只是去看展，很难体会到它背后有这么多辛苦的事情哦、喔。是非常建议说，其实 大家有时间真的可以利用刚刚林总经理建议到的是在周
每天
的
早上9点到下午5点，
然后是在结束之前的
一个半小时，那个时间去看，
对，那个时间去看，其实应该是最舒适的。那我们想再请林总经理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今年十一哦，现在已经7月了嘛，那在今年年底之前十一还有什么样的展会推出来给大家分享？
我们当然十一也做动漫类的展览，所以我们现在有一档动漫的展览是 Tomica。托米卡小汽车、可能很多人的回忆、小朋友都很喜欢托米卡汽车博览会55周年、那这个是在华山、对，那我们今年年底、可能也会策划一档艺术展、是跟奥地利的美景宫、那可能很多人去过美景宫，因为美景宫呢收藏全世界最多的克里姆，
是
他们有收藏20几张，包括他的最大家最熟悉的名画Kiss、这一吻这一件作品就在美景宫，那我们这次跟他合作，第一次美景宫到台湾来做展览、那我们会在国立历史博物馆，在大概今年12月吧、今年12月的时间、然后主题当然是以中世纪的一些花卉展、因为过去的这个所谓的欧洲皇室、这种花卉都是非常非常漂亮、这个为主，那当然很重要的是说我们这次真的很不容易的借到一张克里姆要到台湾来、这是克里姆的真迹第一次到台湾、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这个展览能够、对，能够在今年12月可以能够顺利的开展。
其实我觉得看到真迹都蛮感动的，
是
都是觉得这个是一幅上百。
我几年前我到美景宫看了克里姆的吻、那件作品，我看的真的是
鸡皮疙瘩，
真的，因为实在太美了、那件作品、真的。真的，你必须要佩服这些过去的这些艺术家，他们这么厉害的、这些技术哈、可以把一些作品呈现到这么漂亮，
而且真的是非常敬佩的。就是说，一件作品经过了上百年，竟然还能够感动到人心哦！我觉得这个是这种艺术的传承的感觉，其实是。真的是要到现场去看才有这样子一个感觉，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真迹。好，你看到真迹跟你在电脑上面手机看到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对，就像演唱会为什么要去现场听演唱会，
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的感受。
而且刚刚在休息时间跟林总经理聊的时候有提到说，其实是在疫情过后，整个好像大家对于休闲生活的一个安排的方式跟过去有点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比较愿意走出户外，现在可能就是很多时间都是在以室内为主，可能都是没有出门了、所以整个看展的人潮跟过去就是最盛况的时候来比的时候是有一些落差的。
早期你看、我们有曾经有一档展览有100万人、5-60万人，但现在人数都不多、所以像这种国际大展、真的也当然这像大都会当然还是很多人来看了，但是这个人数跟过去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是。
但我觉得其实在整个台湾的美学教育里面好像都是比较专科的一些学生啊或者一些相关的从业者才会比较了解哦。但是我觉得说其实民众对于一些艺术的接受度是一个国家社会进步的一个很大的指标、是一个很大的软实力的指标。这个部分最后要不要请林总再花一点点的时间再跟我们推广一下？
对，当然因为十一也做动漫展，也是很多年轻人喜欢去看动漫的展览、但是看艺术展跟动漫展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同了、对，就是说在我们所谓的艺术的提升上面哈、这些国际的艺术展里面你可以看到啊、属于全世界等级的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其实对你的整个的艺术的提升其实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是。
所以我们当然都很鼓励大家就是因为很近嘛，就在台北的故宫就可以看到这些国际的知名的艺术的作品。
是。
所以真的是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来看。对。那当然像这次我们也很谢谢我们很多的赞助单位支持我们，像国泰世华、国泰清控，然后台积电、长荣航空、 啊，大连大啊，立金文教基金会啊 ，James 这个日本的眼镜品牌，他们很多支持我们，然后我们这次大概就支持了上千位的小朋友来台北看展览，都是很多的弱势的小的族群来，
是这个很重要，而且美学的培养真的是要从小开始哦。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大概跟只能跟林总经理谈到这边了，那我们希望说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还能够请林总来跟我们介绍更多十亿多媒体所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展览。
好的，
好，
希望我们可以在故宫见到大家。谢谢。
好，谢谢。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那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幸福好运到，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
怪兽世界，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世界7月12日到20日下午4点到9点，就在新北市市民广场和板桥府中广场，有国内外表演团体演出、大型艺术装置等。今年还有全新互动科技展《怪兽大作战》，让大小朋友闯关冒险。我要去，
走，和我们一起勇闯怪兽世界。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上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 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